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11月9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正。以下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取得略极好的进展，而两位领导人就北韩的问题分别发表声明。
As long as we stand together with others if necessary against those who threaten.
川普在两个人的联合记者会上说，只要站在同一阵线，假如必要的话，亦和其他国家一起一同反对那些威胁文明的人，咁呢一种威胁就永远唔会发生。详情请留一阵间嘅新闻以及时事经纬嘅报道。其他新闻包括美国国务卿泰勒森强调，美中两国喺北韩问题上并冇分歧。川普访华期间签署咗超过2500亿美元嘅订单。美军三艘航母罕见地齐集西太平洋，并且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喺专题节目方面，会有由刘宝坤制作嘅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在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会谈之后，美国国务卿特勒森说，美国和中国在北韩问题上并没有分歧。在两国领导人就北韩和贸易等问题举行双边会晤之后，随同川普总统一起出访北京的特勒森国务卿星期四对记者表示，两位元首仲就人权和南中国海的海洋争议坦诚地交换了意见。谈到北韩问题，特勒森说，中方在过去两日的会谈当中已经清晰明确地表示他们不会接受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北韩。特勒森说，双方的目标并没有分歧，双方在策略、时机和在什么程度上施压有着各自的看法，大家是花了很多时间就这些问题交换了意见。据特勒森透露，川普对习近平说，他是一个强人，川普总统确定习近平能够帮助他解决这个事。川普总统在较早时候说，美国和中国必须要携手合作，将这个地区和世界从川普所讲的北韩空残的政权施加的非常严重的威胁当中解救出来。川普是在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依次发表事先准备好的讲话的时候发出上述的言论，但是没有接受记者的提问。川普补充说，华盛顿和北京同意在处理平壤的问题上不重蹈覆辙。平壤多年以来一直设法迅速发展他们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川普在较早时候说，他和习近平的会谈是取得了非常好的进展。
The entire civilized world must unite to confront the North Korean.
美国总统川普说，整个文明世界必须联合起来对抗北韩的威胁。在事先准备好的讲话当中，习近平在北韩问题上的语调更为缓和。
关于朝鲜半岛核问题，我们重申坚定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
习近平就说，中国重申半岛无核化的坚定的承诺。在星期四早上，两国领导人在北京进行的一场时间延长的双边会谈当中，川普对习近平说，他和习近平一样都相信这个问题是有办法解决。之后在他和习近平向商界领袖讲话的时候，川普说他为习近平主席近期在限制与北韩的贸易以及切断银行业往来的问题上所作出的努力是表示感谢，中国可以轻易迅速地解决这个问题。川普政府正是突出显明，川普这次的中国之行是期间签署的一些商业协议，包括和中国最大的线上零售商达成的购买价值12亿美元美国牛肉和猪肉的协定。但这个宣布似乎被川普多次埋怨中美贸易不平衡所淡化。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ill have a more prosperous future If we can achieve a level economic playing field,
川普话，如果能够实现一个公平嘅经贸竞争平台，美国同中国会有更加繁荣嘅未来。不幸嘅系，而家嘅平台系非常一边倒，而且唔公平。但佢唔批评中国，毕竟边个能够指责一个国家利用另外一个国家为佢哋嘅本国公民谋求利益呢？佢要大家赞赏中国。但事实上他要批评美国往届政府令到情况失控，产生贸易赤字，并且在这里持续地增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美中在经贸领域的合作有着更加广阔繁荣的未来，并且表示在川普总统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了价值2500多亿美元的商业协定。他还说，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正在迅速地上升。川普星期四还和中国总理李克强会面。美国军方宣布，美国海军三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即将在西太平洋海域举行联合作战的演习，以显示太平洋舰队独一无二的战力和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坚定的决心。美军第七舰队在11月8号星期三发表的一份声明说，里根号、尼米兹号和罗斯福号航母以及所属的战斗群计划在11月11号至14号在西太平洋公海上举行多航作战的演练。声明并没有说明演习的具体的位置，但是说此前海军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和菲律宾海举行过两个航母战斗群联合演习。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上将说，三个航母战斗群举行联合作战演习的现象极为罕见。美国海军做出这个的宣布，正值川普总统首次访问亚洲。军方的声明没有提到这项联合的演习和川普亚洲行有什么关联，但是川普当地时间11月8号在南韩国会发表演讲的时候说，目前美军三艘世界最大的航空母舰和核动力潜艇已经整装待命，并且敦促北韩不要低估美国和盟国保卫自由和安全的决心。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科克尔宣布，他下个星期会召开听证会审议总统下令使用核武器的许可权。科克尔说，参议院正在审议总统下令使用核武器的权力以及相关的程序。他说，自从1976年以来，参议院从来没有重新审议过这个问题，有关讨论早就应该开始。川普总统今年8月警告说，如果继续推进核武器的专案，北韩可能会面临这个世界从未见过的战争的怒火。他的这番说话引起了国会议员就谁能够授权使用核武器的一场辩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川普今次的亚洲之行将会停留多一日，去安抚区域国家的担忧。我们会报道川普要求中国停止对北韩银行服务和石油输送。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呢取得极好的进展。而之前他说他打算要求北京使到北韩放弃他们的核武器项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中两位领导人就北韩问题分别声明，川普承认在与金正恩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中国对外交解决问题至关重要。
As long as we stand together with others if necessary against those who threaten our civilization, that threat will never happen. It doesn't even have a chance.
美国总统川普说，只要我们站在一起，假如必要的话，亦都同其他国家站在一起，一同反对那些威胁我们文明的人，这种威胁就永远也都不会发生，甚至并没有机会发生。就好像他昨天在首尔的演讲之中所说的这样，整个文明世界必须团结起来，共同面对北韩的威胁。川普又表示，中国可以容易而迅速地解决问题。习近平主席表示，北京准备牵头迫使平壤放弃他的核野心。
关于朝鲜半岛核问题，我们重申坚定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双方将继续全面严格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各项决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关于朝鲜半岛核问题，我们重新坚定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双方将继续全面和严格地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各项决议，同时致力于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半岛核问题。现时并不清楚两位领导人在闭门讨论的时候如何定义了他们在应对北韩的时候各自的角色，但是川普似乎是放弃了他今年较早时发表的言论，那个就是假如中国拒绝帮助对付北韩，美国将会单独解决问题。川普继续表示，所有的选项都是在考虑当中，但是他已经明显地放缓了对北韩的威胁，那些的威胁暗含采取军事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的报道。
嚟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白宫官员星期三话，川普总统将会喺北京呼吁中国切断同北韩嘅金融联系，并且遵守联合国对北韩制裁。而同时，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咗一项法案，将会使到嗰啲同北韩有金融交易嘅中国银行机构面临美国政府嘅惩罚。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嘅报道。
川普星期三抵达北京，星期四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正式会晤。预计北韩核问题和贸易问题将是这次会晤的主要议题。白宫官员表示，川普将呼吁习近平至少暂时切断向北韩输送原油，关闭北韩在中国的银行账户，并遣返数万名在中国工作的北韩劳工。星期二，美国国会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一致通过一批针对北韩洲际弹道导弹项目的制裁，禁止外国金融机构帮助北韩政权。根据这项法案，帮助北韩政权的中国银行机构可能受到严格惩罚。法案将对美国财政部施加了更多压力，要求行政当局公开点名并惩罚那些帮助北韩的银行和企业。该法案要求美国财政部制裁那些帮助北韩处理金融交易的金融机构，规定对任何参与北韩主要收入来源产业的实体进行制裁，相关行业包括煤铁产品、海产品出口和劳工输出等等。法案还要求美国财政部定期向国会汇报北韩的情况，以加强国会对行政当局制裁政策的监督。虽然这项法案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美国国会议员表示，法案主要针对的是那些管理大部分北韩海外账户的中资银行。中国政府说，反对任何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外对其他国家施加单方面的制裁。最近几个月，中国政府停止了一些对北韩贸易，通知各银行遵守联合国制裁要求，但是美国政府和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并对中国的制裁执行提出质疑。美国和联合国官员都曾经表示，中国作为北韩的主要外贸伙伴，在压制北韩非法的商务和金融活动方面没有发挥足够的作用。上个星期，美国财政部宣布禁止美国金融机构和中国丹东银行进行业务往来。此外，丹东银行被美国财政部列为在重要洗钱问题的外国银行。虽然美国财政部这次惩罚的对象是一家小规模的中国地方性银行，但分析认为这个是美国政府对更大型的中资银行的警告，暗示他们保持和北韩的金融交易可能导致来自美方的惩罚，甚至被阻断与美国金融系统的联系。美国之音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下个星期参加东南亚重要国家领袖会议的时候将会多停留一日，这些对那些不确定他在一个中国日益主导的地区将会有什么作为的当地官员来讲，会有助提升川普在当地的形象。下面是报道的内容。
来自华盛顿的消息说，川普将会在马尼拉的东亚峰会期间一直停留到11月14号。这次的峰会汇集了来自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国家的18位重量级领导人，他们领导的地区的人口超过45亿。分析人士表示， 他的出现将会传达一个讯息，至少是象征性的，这个就是华盛顿关注亚洲。自川普一月份就职以来，亚洲领导人就在等待为取代美国从十二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定撤出的贸易谈判，并且希望澄清川普是否会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实施自由航行政策，而不顾中国的反对。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的研究员黎鸿和表示，如果川普能够参加东亚峰会，这个将会向该个地区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即是美国特别是川普政府将会继续致力于这个地区，并且可以鼓舞士气。已经举办十二年的东亚峰会令到亚太地区的主要国家有机会讨论一些首要的问题，例如是去年领导人就发表了遵守联合国决议的声明，那个声明禁止非国家组织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自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新西兰、俄罗斯、南韩和美国的领导人通常会同东盟十国成员国一起出席峰会。胡志明市社会科学与人民大学国际关系主任袁忠表示，在马尼拉川普可能会发表较为泛泛的声明，而不是坚定的承诺。川普在亚洲通常被和他的前任奥巴马相比，后者的转向亚洲政策包括在外交、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持。奥巴马政府曾经和菲律宾进行联合海上巡逻，解除了美国向越南出售杀伤性武器的禁令，同时东南亚国家面临和中国更为激烈的对抗。川普认为，美国作为从日本到印尼这些国家最大的出口的目的地，和各国签订双边贸易协定可以取代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是在亚洲，美国官员只是推动了和东京的贸易自由化谈判，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都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当中的亚洲成员。和北京争夺资源丰富的南中国海的四个东南亚国家亦都可能希望得到美国政府的推动。自2010年以来，中国派海岸巡逻船经过这些国家的海上经济区，并且建造带有军事目的的人造岛屿，令到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和菲律宾是感到震惊。中国声称奥巴马转向亚洲的政策是为了压制中国扩张，但是奥巴马政府帮助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平衡外交政策。川普政府不时会派遣海军舰艇到这一片35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提醒中国这个是开放的，但是专家说这些的举动未有显示出亚洲所希望看到的一贯政策。纽约帕克策略咨询公司副总裁肖恩金就是这样说，
I'm happy to hear President Trump staying the extra day in Manila for the ASEAN East Asia Summit.But I'm not sure how much good it will do.
肖恩金表示，他是很高兴听到川普总统在马尼拉为东盟峰会多停留一日，但是他是不确定会有多大的帮助。肖恩金还表示，虽然航行自由的行动是很好，但是这些行动本身并不构成南中国海战略，而且就他所看到，美国还未有在南中国海的战略。在过去的两年当中，中国在海上扩张之外，还是向那些对南中国海提出主权声索的国家提供援助和投资，这个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一部分。其他好像柬埔寨、老挝等东南亚国家已经得到了这种的援助。新加坡拉惹纳南国际研究学院副教授张家松就是这样，中国现时向该个地区提供高速公路、铁路和电力工厂，击败其他潜在的赞助国。他还说，北京方面可能会期望这些国家作为回报，容许中国的军舰通行。
Amongst the Indo-Chinese countries, this is considered a small price to pay.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
张家松表示，在中南半岛这些国家当中，这些被认为是很小的代价。美国和欧盟的发展资金是来得既不够快，亦都不够慷慨。那你要转向哪一方面呢？专家认为，川普亦都可能向亚洲寻求阻止北韩发展核弹道导弹的支持，但是川普对北韩太认真。张家松说，北韩的问题亚洲国家都习以为常。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三抵达越南，再过几日咧，将会喺越南嘅岘港举行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议。杜特尔特喺临行之前话，佢打算喺高峰会议上提出南中国海主权争端问题，并且问中国到底要做啲咩事。咁杜特尔特超过一年嚟一直系避免谈论呢个问题嘅，咁点解喺而家呢个时候提出呢个问题呢？咁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米勒喺华盛顿嘅报道。
杜特尔特自从一年半以前上任以嚟，基本上喺南中国海主权争端方面同北京避免冲突。菲律宾总统发言人阿维利亚喺10月26日话，杜特尔特政府认为对抗不符合菲律宾嘅利益，所以杜特尔特致力于保持接触同和谈嘅进程，以确保菲律宾嘅利益得到尊重同保护。喺启程到越南出席今年嘅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之前，杜特尔特话：而家应该问问中国喺南中国海嘅企图系乜嘢？会唔会允许东南亚国家喺呢一个有争议嘅战略水域自由航行？但系点解而家提出呢一个问题呢？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副主任哈罗德话：杜特尔特咁样做，意在增加喺美国人面前嘅分量，同时亦都向中国表示佢哋唔可以为所欲为。哈罗德话：杜特尔特如果想索取资源或者承诺，或者向自己的基本盘表示自己够爱国、够民族主义，就需要维护菲律宾的主权要求。哈罗德说，杜特尔特对2016年7月仲裁庭做出的有利于菲律宾的裁决低调处理，因此必须使他的支持者相信他没有辜负他们的信任。设在德克萨斯州的智库斯特拉福的亚太问题分析师埃文里斯说，杜特尔特的做法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李斯说，杜特尔特对中国采取温和的手法并不意味着他要永远这样做，因为他是民族主义者，他试图巩固菲律宾的地位，菲律宾处于不利的地位，是需要巩固南中国海主权声索国的岛国，但是他同时还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国内问题。现在马拉维已经从伊斯兰国手里面收复，同摩洛解放阵线的和平进程亦都在度取得进展，杜特尔特有了推进菲律宾海洋利益的机会。不过中国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提出主权要求，每年经过这些航道的货物价值30,000亿美元。中国还一再宣称仲裁庭无权审理菲律宾的仲裁要求，并不承认仲裁结果。现在中国已经填海做出一些人工岛，提出中国意欲为何的问题是否太迟呢？李斯说不迟，仍然有菲律宾要求得到的事，例如经济发展让步和联合钻探项目。李斯说，菲律宾现在采取稍微强硬一些的立场，日后在中国和东盟制定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时候，就可以得到这些的好处。哈罗德说，东南亚任何国家都没有能力防止中国在有争议水域的地貌上搞建设。但是哈罗德说，有这么多个国家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东亚峰会和东盟峰会，杜特尔特在这些场合提出这个问题以争取更多的好处，这个是明智的。美国之音记者米勒华盛顿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不满媒体质疑失事战斗机飞行员可能投共，扬言要封杀采访，引发了台湾新闻记者协会的抗议。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报的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星期四在立法院外交以及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的时候指出，无法容忍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质疑日前失事的幻影战机飞行员可能投共。
我们的飞行员在空中在做夜间的演练，为的是什么？
冯世宽表示，台湾的飞行员在空中进行夜间演练，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令到中共知道台湾夜间亦都有作战的能力，为的是让全国老百姓能够安全的在家里面吃饭。台湾却是牺牲空中的训练，未有得到同情的掌声或者是关爱，却是说是投共。冯世宽表示，未来国防部的任何记者会都不准备邀请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采访。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日前在台湾空军司令部举行的记者会上提问，这一架的飞机是否可能贴海飞行，避开雷达搜索，不排除投共的可能。台湾空军副司令张哲平则是答复，失事的战机并非单独飞行，而是整个编队的演训，不大可能投共。台湾空军一架编号2040的单座幻象战机，这个星期二傍晚在台湾东北方的彭佳屿附近海域失事，军方随即是展开搜救行动，希望能够在黄金时间72小时之内是找到飞行员。台湾新闻记者协会发表新闻稿指出，当台湾媒体因政治立场和中国不同而在国际处处是遭到封杀的时候，台湾的国防部竟然亦都因为不满意不同立场的记者提问，公开指名封杀。台湾记协仲表示，除了表达严重抗议，亦都要求国防部收回封杀的讲法，并且为妨害新闻采访自由道歉。在野党国民党民传会批评，妄言封杀媒体就是反民主作为，只有独裁专制领导者才会下令这种命令。号称民主进步的执政党，怎能够容忍这种反民主大退步的国防部长。台湾立法院外交以及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马文君表示，媒体一定会有很多的想法，更重要的就是军方自己的态度要坚定。
如果你判断都觉得不可能，你要很明确的告诉国人，
马文君表示，如果你的判断投共不可能，你要很明确地告诉国人，告诉所有的媒体知，这个是不太可能发生，军方的讲法是不太可能。马文君委员仲指出，希望国防部清楚自己的角色以及做法，军中士官兵要的荣誉心以及是社会的尊重。而此外，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亦都指出，根据状况判断以及雷达目标显示，这一架的战机失事的地点附近当时并未有中国或者是日本的飞机以及军舰，到底是机械故障或者是人为疏忽。台湾空军司令部表示，已经成立失事调查委员会，希望公正客观地找出原因。台湾在1997年陆续向法国引入了60架幻影战机，并且成为台湾空防的主力。不过20年以来亦都发生过6宗的事故，造成了4名的飞行员丧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川普总统开始他对中国的首次正式访问，在纽约的亚洲协会星期三举行了川普亚洲行简报会，出席主讲的是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同跟踪报道川普亚洲之旅的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主任夏伟。夏伟就通过国际长途电话从北京与会的。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引述夏伟话，根据他从白宫获得的消息，美中关系可能因为今次川普访华而出现极大的方向上改变。他说他建议在未来几日或者几个星期要仔细观察，看看美国是否没有以商定好的方式开始同中国对话。美中关系现在已经失去了平衡，交往的场地是不公平的。又说美国并没有对等的关系，在贸易、教育等领域不可以收购中国的媒体，但是中国就可以收购美国的媒体等等。夏伟认为，如果按照他从白宫官员那里听到的说话去做的话，在方向上会出现了某种新的行动，他会极大地改变了整个美中双边关系的形势。但是夏伟说结果是怎样呢？目前还是不得而知的，因为川普的性格历来都是不确定。前美国驻华大使洛德就认为，对川普的中国之行是很容易作出预测。他说好像已经看到习近平在故宫为川普举行奢华的典礼还表演京剧，这个是北京对所有领导人的一贯做法，他们知道怎样100%去满足川普想要来去奉承他，给他最豪华的礼仪。在未来的36个钟头里面，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呢？他觉得可能会跟随行的美国商人签很多投资的协议，讲啲忽悠嘅说话，讲啲对北韩强硬嘅说话。咁最后，川普会宣布举行咗世界历史上最伟大嘅高峰会议。咁喺今年二月，亚洲协会发表咗一份名叫做《美国对华政策给新政府的建议》嘅报告。呢份报告由夏伟同前美国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担任主席。报告撰写人囊括咗包括洛德在内嘅众多前朝高官同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现年77岁的夏伟是一名一生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作家和记者。他在简报会上说， 当年的尼克松总统到中国进行破冰之旅，当时的毛泽东作出决定，认定苏联是中国的敌人，决定同美国联手抗苏。于是整个全球战略大格局就出现了巨大变化，亦开启了美中关系的新局面。但是夏伟就怀疑习近平会不会将北韩问题当作一个可以开启美中关系新局面的战略基础。夏伟说他还没有看到，而他认为习近平是一个很保守的领导人。两位专家对川普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的前几日的行程作出了不俗的评价。洛德说到目前为止川普的日本和南韩之旅进行得不错，他称之为修补之旅，即是向美国在亚洲的盟国重新作出美国在该地区的承诺。洛德说在日本川普加强了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关系，而在南韩他的演说当中强调了人权问题，对比了南北韩之间的差别。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
美中首脑会面重申朝鲜半岛无核化，双方签订大额订单缓和贸易分歧。川普效应据信导致亚太经合组织部长会议的共同宣言烂产。美国国会议员提出法案要求严格审查中资机构收购美国金融服务公司。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了正式会晤，就北韩核问题、美中双边贸易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川普和习近平在星期四早上出席欢迎仪式之后开始正式首脑会谈，两位领导人会谈之后在记者会上分别宣读了各自的声明。在川普最关注的北韩核问题上，习近平说美中双方重新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并且答应继续就这个问题推行是沟通和合作，但是直至不提平壤当局发展核武器。在中美贸易问题上，习近平说双方代表团刚刚签署了价值$2,500亿的经贸合作专案，相信这些协定能够为双方都提供实惠。川普在声明当中多次提到平壤当局发展核武器的危害，说美中双方答应在处理北韩核问题的时候不会重蹈覆辙，不会再走过去行不通的旧路。他说所有国家都必须停止与北韩的经贸往来。此前随同川普访问的白宫官员说，虽然联合国通过了多项的制裁决议，中国仍然与北韩有经贸和金融的往来。两位领导人都说这次会晤是增进两国关系的一个新的开端，但目前公开的信息显示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似乎未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的代表11月9号继续在越南岘港系聚会，为一日之后举行的亚太经合峰会铺路。来自现场的报道说，部长在星期三的会议当中未能够就自由贸易共同宣言达成共识。一些与会者透露，由于美国川普政府的代表不赞成共同宣言草案当中有关自由贸易的描述，导致共同宣言烂产。在历届的亚太经合峰会的部长级的会议上，这类的声明都能够轻易获得通过。川普政府今年一月上任之后立即宣布撤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对多边自由贸易体制提出质疑，强调在贸易问题上美国优先。报道说参与本届亚太经合部长级会议的代表感受到这一项的川普效应，并且试图在各国领导人出席星期五峰会前化解分歧，就共同宣言达成共识。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推出的一项法案，要求对于中国公司对从事汇款或者其他形式的资金支付业务的美国金融服务公司的收购案实行严格的审查。担任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的史密斯议员在星期三发表声明说，保护美国军人和联邦雇员的个人的私隐必须成为一项国家安全大事，特别在中国公司扩大收购美国金融服务公司的努力之际。史密斯众议员说，考虑到联邦人事管理局和消费者信用评估公司的电子档案被黑客攻击的事件，美国政府必须更加严格地审查美国金融服务公司被收购所带来的国家安全的影响。史密斯推出的议案授权对中方拥有的公司或者主要以中国为总部的公司，是对美国金融服务公司的收购实行全面的审查，而且必须向国会和总统就这类的收购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所造成的影响递交报告。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三话，如果美国总统川普本星期系稍后时间同佢会面嘅时候，系提到人权嘅问题，佢会对呢位美国领导人讲话唔好咁做。杜特尔特一直极力为菲律宾嘅人权纪录同埋禁毒战争辩护，已经有3900人喺禁毒运动当中死亡。警方话呢啲死亡嘅系嫌疑人拘捕嘅时候警方自卫所造成。包括前总统奥巴马嘅政府在内嘅批评人士话，呢啲杀戮系属于法外行刑，冇问责。而警方就否认这种讲法。白宫官员说，川普可能向杜特尔特提出人权问题。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上个星期对记者谈到川普亚洲之行的时候说，川普和杜特尔特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一项独立的分析得出结论说，由国会众议院共和党领导人推动的美国税制改革将在下个十年里面增加美国国债达到17000亿美元，比之前的估算多出了2590亿美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你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哋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呢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川普访华期间美中缉毒合作令人期待。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呼之欲出的美印太战略的系列报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美国总统川普启动亚洲的首次访问之际，一个以华盛顿、新德里、东京和坎培拉为中心的民主联盟抗衡中国这个非民主崛起大国的印太战略呼之欲出。美国专家认为这个战略并不是什么新的概念，而是美国和亚洲进行接触的一个传统战略框架。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最近一段时间里面，外交观察人士注意到，自从美国国务卿泰勒森10月18号在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发表界定下世纪的美印关系的演讲当中，首次提出了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提法之后，川普政府的官员就开始统一用印度太平洋来取代奥巴马时代的亚太。泰勒森在演讲当中表示，包括整个印度洋、西太平洋以及他们周边国家的印度太平洋将会是21世纪全球最为重要的部分。泰勒森表示，美国需要与印度进行合作来确保印太是一个日益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地方，以使到它不成为一个混乱冲突和掠夺式经济的地区。泰勒森表示，世界的重心正在转向印度太平洋的心脏地带，在和平、安全、航行自由以及是自由和开放架构方面都是有着共同目标的美国和印度，必须作为印度太平洋东西两个灯塔以及是引导该个地区实现它最大潜力的左右舵。在提升美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同时，泰勒森表示，美国是应该是欢迎那些要加强法治并且进一步推动该个地区繁荣和安全的国家，尤其是应当与印度太平洋民主国家进行更多的接触和合作。华府观察人士表示，与奥巴马总统2009年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提出他的向亚太再平衡战略一样，川普总统将会在越南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时候发表演讲当中正式出台美国的新印太战略。曾经在小布什总统任内担任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管的格林认为，建立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是川普总统这次亚洲行的一个整体主题。但是这个战略基本想法源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最早可以追溯到去19世纪最重要的美国战略家海权论的鼻祖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格林表示，这个是美国和亚洲进行接触的一个相当传统的战略架构，它实际上是一个日本的想法，是安倍晋三提出的一个概念。格林相信川普政府亦都会对你这样讲，这个想法是日本将它的战略维系在印度、澳大利亚和美国这些大的海洋民主国家上面。曾经担任过美国副总统戈尔的副国安顾问以及是太平洋司令部首席政策官的维斯亦都表示，印度太平洋的概念几年前就提了出来。
維斯表示，這個是意識到亞洲是一個不單止包括東中國海、南中國海，以及是太平洋，亦都包括印度洋的寬廣地區，而且印度以及印度洋沿岸國家是一個更為廣泛的經濟與政治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2007年在安倍晋三的倡議之下，美、日、印、澳四個國家舉行了四邊安全對話，中國當時提出了抗議，澳大利亞在陸克文擔任總理的時候退出了這個安排。不過安全問題專家就指出，雖然目前四國還未有以同盟的形式進行安全合作，但是從多方面看來，上述幾個國家當中以雙邊甚至是三邊形式出現的正式或者是非正式的合作已經形成，而且合作的步伐最近幾年是加快。2016年2月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將在參議院作證的時候，提議重啟由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和印度海軍組成的非正式戰略聯盟。在川普訪問亞洲期間，美、印、日、澳將會舉行四邊會談，這個是幾年以來首次舉行這樣的會議。澳大利亞外長不曉普最近表示，他是歡迎舉行這次的會議，目的是將他們在國際法和基於規則的秩序受到尊重的印度太平洋地區的機會最大化。不過國際戰略與研究中心東南亞項目主任希萊特認為，川普政府的印太戰略和這個四方聯盟是有區別。希萊特表示，他是自由和開放的印度太平洋的一部分，但是不是全部，因為泰勒森所談論的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所考慮的自由和開放的印度太平洋，亦都包括和關鍵的一些東南亞國家進行真正的接觸，他要更為寬泛，而不只是和這三個國家合作，而是和整個區域裏面的國家合作，但是以這四個國家為核心來推動國際準則和規範。美國國務院東亞局的外交官布萊克伍德日前在一個討論會上亦都表示，川普政府的印太戰略視野更為寬廣。布萊克伍德表示，這個是顯示了川普政府對該個地區的重視，從更加廣闊以及整體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地區，將所有發揮作用的國家以及新的現實都考慮入來，試圖有一個更大以及更為寬闊的視野。雖然這位國務院官員沒有解釋他所說的新的現實是什麼，但是分析人士就普遍認為，這個新的現實指的就是泰勒森國務卿在演講當中所提到的南亞民主大國印度和美國在全球範圍內戰略利益的日益趨同，其中包括不想讓一個強勢的不禁遵守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中國主導亞太地區。華盛頓研究機構史丁生中心東南項目主任艾博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就表示，這種提法的改變反映了川普政府對中國和印度的不同看法。艾博表示，他是相信將這個地區的提法改成為是印度太平洋，意味著美國對整個區域所做的思考的改變，大國所扮演的角色改變，以及中國和印度這些正在崛起的大國如何互相作用來推動一個更為和平和穩定的地區。國際戰略與研究中心亞洲事務副總裁格林認為，小布殊總統上任後首次將東亞和南亞交由國安會亞洲事務高級主管來負責，他的用意就是以印度來平衡，而不是壓制中國。格林表示，原因是在于美国想是要将印度当作为是针对中国的整体力量平衡的一部分，没有人预期印度会压制中国，美国只是想要一个对美国有利的均衡。白宫一位高级官员11月5号在对媒体进行吹风会的时候，为川普政府改用印度太平洋的讲法进行了辩护，讲这个的提法捉住了容许美国的安全和繁荣得以继续的自由海洋公共资源的重要性。這位官員還說，一個自由和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反映了這種願景，即是美國是希望看到穩定的繼續，美國是重申美國對該個地區的繼續的穩定的承諾，容許航行自由、市場機制和自由市場來推動該個地區的繁榮。但是這位官員否認這個是為了壓制中國，這位官員還說壓制當然不是。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利亞在華盛頓的報導。
川普在11月8日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预计进一步深化两国在打击毒品领域的司法合作，将会是双方领导人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中国法律专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于这个领域的双边合作持有谨慎的乐观态度。
他们说虽然两国之间并没有引渡协议，而且对待毒品犯罪的认定范围和标准就存在差异，但是双方在打击毒品的态度、价值观和目标上基本上是一致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亚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中两国在禁毒方面的合作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早在尼克松执政时期，随着美中关系的解冻，双方开启了在金三角地区的禁毒合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两国政府签署中美禁毒合作备忘录，二十一世纪又先后签署刑事司法互助协定等一系列协议，促使双方在这方面的合作制度化。此外，鉴于全球新型毒品日益增多，近年来中国政府在配合国际间缉毒方面亦加大打击力度。2017年被列管的新型毒品，即是新精神活性物质增至138种，加上传统的精神和麻醉药品，被列管数量超过400种。川普总统访华前夕，两国高层官员在北京举行了第八届中美禁毒情报交流会，以推动双边禁毒合作朝着务实的方向发展，并加强情报交流和个案合作，特别是在新精神活性物质这个世界禁毒领域的难点问题方面的合作。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研究与分析部门的负责人安吉拉密说，毒品走私从来都不是单向行为，问题的根源亦不总是出于某一个国家。他说
Even countries like China, they may be the source of certain substances, but they are also
安吉拉密说，即使是中国这样的国家，它既可能是违禁药品的原产地，亦可能是违禁药品走私的吸收地，特别是合成药品。它们不是集中在某一个地理区域，而是各处都有，例如甲基芬太尼不单止中国有，美国亦有。因此需要国际合作，要跨国合作，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自解决毒品问题。2013年，中国公安逮捕了上海灿和化工有限公司前总经理张磊。张磊被指控利用他的公司制造毒品，并且妄销肉用盐和其他合成精神药物，以及可以与其他物质合成制造精神药物的化学品。仅向美国的销售就使他获利近3000万美元。据中国官员介绍，在侦办此案的过程中，中国向58个国家和地区通报了4221条线索。张磊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2014年，美国政府部宣布冻结他在美国的资产。这个案件成为国际合作打击毒品犯罪的成功范例。张磊的公司目前由他母亲王国英接管，并仍然运营。王国英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时辩护说，当年公司被公安收去的药品中并没有制造毒品的原材料，张磊销售的药品都在国家允许的范畴之内，有些药品直到2015年才被国家归入列管的名单。他认为将张磊定为毒枭并进行严惩是不公平的。他说，
因为我是灿和的股东之一嘛，美国政府把我列入黑名单，再想想看，有毒品可以在网上卖吗？
王国英说，因为他是灿和的股东之一，美国政府将他列入黑名单，毒品可不可以在网上买呢？是不可以的。根据国家的准则来看，他对公司的员工目前就是说，违法的事坚决不做，他们不可以卖，是不会做的。有关专家指出，虽然法律不溯及既往，也就是没有明文规定不为罪，但是按照中国的司法实践，司法解释可以溯及既往。所谓的司法解释是指对法律的具体执行提供指导，亦就是为法院、检察院等公检法机关落实法律提供指导。广东省广强律师事务所的黄坚明律师，受案的一半以上涉及毒品犯罪。他说，毒品犯罪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各国加强在打击毒品领域的合作势在必行。他说，
国际贩毒缺乏国家之间的合作，必然导致办案的质量急下。
黄坚明说，国际贩毒缺乏国家之间的合作，必然导致办案的质量低下，证据不足，导致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方中犯罪，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冤枉无辜。司法活动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少了，证据交换这个环节就很难保证。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专门从事毒品犯罪案件的律师汤建斌认为，中美打击毒品合作的重点应该放在信息共享方面，以防犯罪分子利用各国司法管辖的差异、毒品管理以及量刑标准的不同来钻法律的空子，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他说，
现在啊，毒品生产多元化了，以前都说金三角、银三角、金新月。
汤建斌话：现在毒品生产多元化，以前都话金三角、银三角、金新月。喺合成毒品泛滥之后，生产基地好多转移咗。中国以前亦系从国外混入毒品，现在好多毒品喺国内生产，所以各国要加强信息交流，将各自国家毒品制造同毒品贩卖控制好，先守好自己嘅门。泛滥程度会得到一啲压制。金三角、银三角同金新月是全球三大毒品基地。所谓金三角是指缅甸、老挝同泰国交界的三角地带，盛产海洛因同鸦片。所谓银三角是指玻利维亚、秘鲁同哥伦比亚接壤的亚马逊地区，盛产可卡因同大麻。所谓金新月是指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的交界处地形，好像新月的地带，以种植大麻和罂粟为主。无几耐之前，两名中国公民因涉嫌向美国消费者网销芬太尼，遭到美国联邦大陪审团起诉之后，再次引起公众对美中之间无引渡协议进行司法合作的担忧。汤建斌律师认为，中美之间有没有引渡协议都不影响对毒品犯罪分子进行打击，无论在美国或在中国，只要犯罪得到追究，目的就达到了。他说，
在这块法律确实还需要尊重一个司法主权的问题。毒品犯罪如果发生在国内，
汤建斌说，在这方面是要尊重一个司法主权的问题。毒品犯罪如果发生在国内，比如说从国内走私到国外，人在国内，按照中国法律对他们进行处理，他认为是合适。如果确实存在毒品走私到美国的情况，在中国亦是构成犯罪，而且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毒品犯罪，最高情况还有可能判处死刑。北京市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律师对美国之音说，根据中国刑法和刑事诉讼规定，中国司法机关对中国公民在境内的犯罪、在境外的犯罪以及在境内对国外犯罪的案件具有管辖权，但是如果中美两国对同一案件都具有管辖权，就需要双方反根据签订协议和条约进行规范，并通过两国领导人的互访就细节进行磋商，然后由双方司法机关和立法部门制定法律条文予以落实。专家指出，由于美中方对司法独立的解释和两国法律制度各不相同，加上语言限制，双方司法机关的合作势必存在一定难度，因此单靠领导人的一两次互访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毒品犯罪问题，关键是要建立长久的合作机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在华盛顿报道。
在狱中服刑的中国著名民主人士、意见作家杨天水，在今年八月被诊断出脑瘤病情严重，被当局保外就医只是几个月，在11月7日逝世，终年56岁。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道。
杨天水先后两次因为政治信仰遭受到囚禁共达22年，今年12月23日本应刑满出狱。自从2009年起，就有海外媒体不断报道杨天水身患多种疾病，多次申请保外就医都遭受到拒绝。他身患重病以及病逝，引发外界广泛的关注。根据网上的消息，杨天水保外就医之后，一直照顾他的四姐杨桂香星期二晚向杨天水友人披露杨天水已经去世，但并没有讲明具体的时间等等。目前杨桂香的手机显示停机，杨天水外甥的手机亦都没人接听。杨天水获保外就医的时候，病情已经相当严重，之后从江苏转到上海就医。虽然外界和家人希望争取给杨天水去到海外就医，但是当局说杨天水仍然是罪犯，不能够出国。杨天水是不到一年之内继海外意见人士彭明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之后第三位死亡的狱中政治犯，加上几年前在北京朝阳看守所关押期间患病死亡的北京知名维权人士曹顺利，令到外界对中国政治犯接连在狱中死去或者得到绝症感到关注，更加担忧中国政治犯的狱中情况。2008年曾经授予杨天水自由写作奖的美国不会发表声明，他指杨天水的病逝和刘晓波一样是全球捍卫言论自由的有一个沉重的损失，再次提醒了外界有关中国政府的批评者所遭受的严峻对待。不会声明表示，杨天水去世是中国当局人权记录上的有一个黑点， 并且敦促星期三抵达北京访问的美国总统川普向中国领导人提及这件事，并且坚持要求中国政府给予政治犯获取尽可能好的医疗和护理的自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可艳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大家都知道 Michael 这个美国学生正在学中文的，他和中国学生李华就约好每个礼拜最少在一起活动一次，一个讲英文一个讲中文，互相学习。今天他们决定去到公园就滑冰，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英语的，分别就是 loser 和 to bug。
今日嘅天气真系好啦，系运动嘅好天气。我已经好耐冇溜冰啦。
You're a very good skater. I just keep falling down.
学溜冰梗系会跌啦，多啲练习咪得咯。
I know, but I feel like such a loser. I keep getting passed by little kids. They laugh at me.
细路仔肯定溜得比我哋快，唔好怕佢哋笑你啊。Michael， 你头先话你觉得自己系乜嘢话 ？Loser？溜冰又唔系比赛，点会输噶
？I said I feel like a loser. L O S E R. It means that I feel like a failure. It doesn't mean I lost a game.
哦，你话 loser 就系一个人做某件事总系做得唔好。诶，喺我哋中文时事话，点解我成日学唔识，真系蠢啊！呢个同 loser 嘅意思差唔多。不过 Michael， 我肯定你在溜冰方面不是蠢的，你多点练习就可以。
Thanks for the encouragement, Li Hua. But I've always been kind of a loser at sports. Growing up, I was always picked last for the baseball and soccer teams.
哦，原来你在体育方面自小都不行的。不过 Michael， 在其他方面你一点都不笨。
What do you mean, Li Hua?
你这样都不明白，女仔喜欢你嘛。你仲有其他好多朋友噶
？You're right. I do have a lot of friends, but if they could see how many times I fell down today, I'm sure they would not want to be friends with such a loser.
哎呀，算啦 ，Michael。讲到蠢人，嗰晚我哋见到嘅嗰个人先至系啊。佢以为自己好靓仔，成日想去揾女仔倾偈，但系大家都知道佢系个冇出息嘅人，冇人想同佢做朋友。Michael， 我哋可唔可以叫呢种人做 loser 呢
？Yeah, very good, Li Hua. That guy really is a loser. He never studies at all. I think he's in college just to party.
佢从来都唔读书噶。诶 ，Michael， 你仲玩唔玩啊
？I guess so. Just wait up for me in case I fall down again. Okay, let's go.
Michael， 做下运动真系舒服啦。
Yeah， you had been bugging me about going skating for so long. I guess it was about time that I came along with you.
咦，乜嘢系 bugging？ Bug 唔系虫咩
？No， bugging， b u g g i n g， means to bother or annoy someone about something. I didn't mean it in a serious way. I was just kidding.
哦、oh, ，to bug 就系为咗某件事去麻烦人、黑人憎。Michael， 你再举个例得唔得啊
？Sure， you can say that something is bugging you， such as an assignment you haven't been able to finish or a problem you cannot solve。You can also say
等我先搞清楚你头先讲嘅，你系话我未做完嘅功课或者解决唔到嘅问题都可以用 to bug 呢个词，咁即系话。This assignment is bugging me. 或者是 This problem is bugging me. 啱唔啱啊
？Yes, you can also say that a habit someone has really bugs you.
我知 Mary 成日打断我讲嘅话，我觉得佢好烦，好讨厌啊。
You could say it really bugs me when Mary interrupts me in the middle of a sentence. I can also say it really bugs me when you try to tell me what to do.
哈？我话俾你听点做系为你好咋？老实讲 ，It bugs me that you never listen to me.
It seems you've learned how to use loser and to bug. Let's go home.
各位听众，李华今日学到一个新嘅名词 loser， 指咧就系一个人成日都唔会做某一件事，咁类似中文里面嘅就系笨蛋、冇出息嘅意思。佢仲学咗一个动词就系 to bug， 意思咧就系为咗一件事成日都系麻烦人哋，令到人哋讨厌。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又播送到呢一度，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帮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 5000赫 39.76 米。